树林晋升的五条途径。一，李第五牧师主讲。第六讲，神国的好管家。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做个神国好管家。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多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来读你的话语，来讲解你的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让圣灵跟神的话相辅相成，来帮助你自己的儿女们。主，让我们能够心里火热来侍奉你，让我们在地上当做一个是寄居的，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主，我们有一颗心盼望你能够快来，来主耶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初期教会开始，信徒就在那里等待，等待主的再来。什么事你跟我在等待主再来的这段时间中间应有的一个生活形态呢？使徒彼得教训我们，特别借着他当年在教训那些小亚细亚分散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特别在小亚细亚的这一群受苦受逼迫受罗马帝国所压迫的这一群基督徒，叫他们生活要有盼望，叫他们在受苦的中间仍然要警醒，仍然要祷告。彼得跟他们讲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甚至用那个比喻来跟他们讲，你们在地上的时日要做一个好管家。在实际生活上，你跟我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好管家呢？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又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彼得的教训，教训我们要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 怎么样操练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呢？那彼得在这边他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说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做神国好管家，迎主的快来。你跟我在生活上至少要三方面的操练，我们才能够操练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第一方面，好管家要善用恩赐来服侍主。第二方面，好管家要靠主来服侍。第三方面，好管家要为主而服侍。这三个角度让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家庭中、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要每天的来操练。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好管家善用恩赐服侍。在第十节，彼得跟我们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特别是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要善用恩赐来服侍。在这方面，彼得建议我们两方面来利用恩赐来服侍。第一方面，你跟我个人有责任，个人有责任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找出来，而且运用出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彼得跟我们讲，我们不但对自己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有责任，个人的责任，我们还要对别人负上责任。也就是说，神要借着你跟我服侍你周围的人，将他们的恩赐能够发掘出来，也同样的使他们能够发展他们的恩赐用来服侍主。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个人的责任跟对别人的责任这两方面，我们来看你跟我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上、在教会生活上能够善用恩赐来服侍。彼得在这边讲，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首先看到了，我们对好管家忠心无愧的服侍主，我们有一个个人的责任。神赐给我们有才干、有天分、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因此我们要运用这些恩赐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那彼得怎么会对着这一批小亚细亚受逼迫的这些信徒们而给他的一个比喻是好管家呢？我觉得彼得实在是我们很佩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勇气，而且是个很直爽的人，反应很快的人。有时候他的讲话、他的言语比他的思想快，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好学生。怎么是一个好学生呢？他怎么会用一个比喻好管家来教导当时小亚细亚受逼迫的人？怎么会用一个比喻好管家来教导今天21世纪你跟我在地上要做个好管家？我觉得彼得是一个好的学生，因为彼得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家族要到外国去，他叫了三个仆人来，第一个给他5000，第二个给他2000，第三个给他1000，而且他告诉他，你们要去做买卖，我还要回来，我回来之后要跟你们算账。彼得听懂了这个比喻，彼得知道这个比喻的意义是做一个神国好管家，因此彼得甚至于在他年纪大的时候，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劝勉那些受逼迫在那里迫切的等待主再来的这一群在罗马帝国压迫之下很难度日子甚至于生命危险的这一群人，仍然教导他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彼得记得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这个比喻，彼得记得主耶稣说的这个主人到外国去回来要跟他们算账，彼得记得中间这拿5000的跟2000的他们所得的奖赏， 这个主人的夸奖是同样的，因为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此他知道要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彼得用这个比喻今天劝告你跟我。彼得在这个时候也告诉我们，神赐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而且我们从圣经上，特别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一定有一样的恩赐，一定有一样的恩赐。你有的恩赐我不见得有，我有的恩赐你不见得有，你跟我要找出来哪一样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不但我们一定有一样恩赐，而且我们对自己的恩赐有责任，要发挥出来，要把它多多的使用的话，神会赐更多的恩典来赐给我们，使我们在恩赐更加的能够用在神国的增长上面。我们用恩赐的态度，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要从圣经上讲，我们知道这恩赐是个恩典赐给我们的。别人有的恩赐我们不能嫉妒，别人有的恩赐是神给他的，但是神也同样的给我的恩赐，也许别的人没有。神是要我们和睦同居，成为一个属神的社团。因此在圣经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神绝对没有要跟随他的人单独到山上做一个隐居，而个人居住，而个人修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甚至于彼得现在告诉我们，这个属于主的这个群体是好像一个身子一样，身子有不同的肢体，有手有脚，手里面有大拇指有小拇指，小拇指有小拇指的功用，大拇指有大拇指的功用，大拇指不能够讥笑小拇指，小拇指不能够自卑而觉得大拇指占掉了光彩。那你跟我都知道，小拇指有小拇指的作用，对不对？那大拇指有大拇指的作用，而且呢，你只要有一个肢体有疼痛的话，不管你是大还是小，全身就不舒服。你跟我知道这个关系之后，你跟我就知道，在一个社团，属神的社团里面，特别需要彼此恩赐互相的配搭，而且个人有责任对他有恩赐。每个人都要发掘他的恩赐，不要埋藏，也不要埋怨，每个人要充分的使用他的恩赐。我们牧会的时候，教会中间有一个小姐妹，那这个姐妹呢是没有什么知识程度的，小学都没有毕业。那她有一个好的技能，就是理发美容，她有好的技能。那曾经呢在东南亚的时候也得过奖，因此呢她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的头都是她剪的，而且呢剪完了之后呢，看起来就知道呢是出于一个师傅剪的，因为剪完之后呢都是很年轻，因为他剪得很短。那呢他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剪牧师的头。那我跟他讲呢我的头呢，从我认识跟师母结婚之后呢，我的头就一直是他来照顾。那所以呢那他38年来一直剪呢，那我的头发也越来呢越给他剪得少。那所以呢我讲呢我的头发只能他剪的啊，所以我一直没有给他剪过。那这位姐妹呢有一个恩赐，她有一个个人谈到的恩赐，而且当她个人谈的时候呢，她有她的恩赐，当然是剪头发是她的好的。她一剪头发，这个人一坐在她的前面，他把袍子一放下来，然后他就在这个人的后面呢，这就是他的讲台，而且他手上有一把剪刀在他的手里面，因此呢那被剪的人都相当的顺服听他。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是从香港来的，那这位姐妹呢，那她的先生还没有信，那这位姐妹呢就常常在教会里面来，而且很有规律的星期天都来敬拜神。4年下来听了我们的道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他没有回应主耶稣基督圣灵的呼召。那我们呢常常为他祷告， 所以我每次讲到的时候都有一点福音信息的时候，甚至于我眼睛看着他，甚至于我在讲一些希望能够呼召，借着圣灵，借这个道能够使他回应，那一直没有反应。有一天很奇怪，那主日的时候我讲到，那是四年之后的事情，那呢突然我跟他讲的时候，我看到他脸的表情不一样，因为我看到他眼睛一直在注意我，而且他眼睛开始红，眼睛开始流泪。所以当我给呼召的时候，经过圣灵透过这个呼召的时候，感谢主，他回应了，他得救了。我就觉得奇怪，四年，今天这个道也没有什么特别，也是古老的十字架的道，怎么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呢？那完了之后，我个别的恭喜他，个别跟他谈，我讲感谢主，你接受了，是什么使你今天做出这个回应的这个感动？他讲昨天我去这位姐妹那边理发，那剪头发的时候，那他呢一开始给我剪的时候，他讲就直截了当的讲，他讲你要悔改，这么多年来你在顽强的抵抗圣灵向你发出的呼召，你要悔改，当你悔改，你的一生就是新的了。这一句话一讲，就马上的打到他的心。所以第二天当天的晚上，我想他在准备，他已经开始祷告。到了那一天，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神的圣灵给出的呼召经过了他的道，而且达到了这个圣灵当初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这个人。所以呢，他发出的那个信心，而那个不朽坏的种子进入到他的心，而他得救了，感谢主。所以这一位我讲的小姐妹，她有恩赐。她有什么恩赐？个人谈到的恩赐。我94年到北京去接受那边华人，美国籍的华人有一个团契的邀请，跟他们分享之余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天安门上面那个广场，我看这个广场真是雄伟，那时候可以上去，我就上了这个城墙上面，上了城墙，我看过毛主席、周恩来等等都在这城墙上，所以我也上了城墙。城墙的时候心里面感慨万千，居然1979年左右的时候，尼克森把这个铁幕打开，福音可以进来，心里面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同胞这个国家他祷告。所以我下来之后的时候，我特别关心这个门，为什么这个门，这个城门把中国关成为一个铁幕，这个城门的门到底是什么样的门？所以当我看这个门高到极点的时候，这个门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想这个门一定是很难推的，那个外国的枪炮，那个宣教士的工作都不能够打破这个门。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当我来推这个门的时候，我一个手指就可以推这个门，这么重把中国隔绝的这个门居然一个手指就可以推动，为什么呢？我发现门上有三个很大的铰链，这个铰链架住了这个门的重量，而使这个门可以打开。当我想起了这个小姐妹的恩赐的时候，那像我传道了这么多年而没有办法那使人能够立刻能够得到圣灵的感动而重生，而经过了这个小姐妹，而她的这位姐妹，香港来的这位姐妹的心门打开了。所以我想起这个小姐妹有一个恩赐，她有的恩赐我没有，但是当我们彼此一同配搭的时候，这一位姐妹的心门给打开了。这个心门是已经40多年的心门在那里关闭的一个心门而被打开。所以这一位小姐妹有恩赐，这个她的恩赐就好像那个城门挡住中国福音的那个民主的这个城门的那个铰链一样，它就是铰链。今天你跟我不同的配搭的时候，就可以把福音传开。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跟我们讲的，好管家要善用恩赐服侍， 而这个恩赐个人有责任，好管家要忠心无愧的服侍主，他有他个人的责任，把他的恩赐发掘而且能够发挥出来。你跟我要做一个管家，不但做一个管家，而且做一个好的管家，因为我们的主人要回来跟我们算账，我们做管家发挥我们的恩赐。第二方面，我们看不但对个人我们自己的恩赐有责任，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也有责任，我们要对别人有责任。好管家用恩赐彼此服侍，彼此两个字是彼得前书特别在这边的一个重点，彼此服侍，彼此代祷，彼此一同来使自己的侍奉更能够蒙神的悦纳。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接着彼此的鼓励，使我们能够激发彼此的恩赐，使我们相互的能够服侍。好管家不但自己的恩赐能发挥，好管家能够带领别人，帮助别人，我们所谓的讲俗气的一点的话，使别人能够怎么样，使别人能够开化出来。我们的鼓励，我们的带领，我们的劝勉，我们带着他一同侍奉的时候，使他能够开化，使他能够开化，使别人开化，使别人开化，不仅是牧师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责任，也是同工的责任，也是长老的责任。你跟我要彼此能够鼓励，能够开化。所以彼得在这边讲，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恩赐彼此服侍，彼此互相彼此，我们要顾到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们。因为神的国度中，神赐百般的恩赐，当我们一同彼此发挥恩赐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讲的，一个身体在那里运转，基督是我们的头，一个教会就在那里活起来，教会就增长起来，神的国度就在那里增长。因为神的国中，神赐下了百般的恩赐，好管家要动员神国中间所有的人，要各站在各的地方，四世纪第七章21节，然后呢，一同服侍主，要动员起来，教会要动员起来。保罗的教会增长论就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我讲过了，就是一本教会真理的书。什么是保罗的教会增长论呢？让我再重复一下，以弗所书第4章11节12节，他说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五种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怎么各尽其职呢？先要成全圣徒，成全就是怎么样，把它补骨头，补网。我们要出去打鱼之前，我们一定要把网补了，才不会漏掉鱼。我们要赛跑之前，一定要把骨头结好了，才能去奔跑。这是保罗的教会增长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有一位教会增长的专家，他这么说，教会增长之难，难在有效的动员，动员不容易。那有效的动员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把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去做合适他的工作。容我再说一遍，什么是教会有效动员的秘诀呢？就是把合适的人，第一个，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第二个，第三个，去做合适他的工作。主来的日子有一个盼望要被证实，就是凡属于他的人多要被他招聚起来，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跟31节，都要招聚起来。这个盼望的实现在于有一个同盼望的一群人之间的合一跟他的内聚力。因此彼得在劝勉会众呢，要培养这一项彼此服侍的一个德行。所以彼得前书2章3章的主题呢，提到了行善这件事情。我们讲到行善是什么？行善就是那有永恒价值的事情，
就是善事，
那个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就是恶事。那现在彼得就要求我们把这种品德，合一的品德，内聚力的品德，这种美德，基督的美德，要表现，要反映出来，是不但是反映在彼此上面，而且彼得还讲要反映在我们的仇敌身上，仇敌对待仇敌的态度上面。那我们要对待仇敌，怎么这个功夫怎么能够学到呢？仇敌我们能够怎么能对待他友善呢？那我们先要操练爱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身上的，我们要操练，要表现出来自己人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所以保罗说的用身体的一个比喻来比喻这个教会的时候，你跟我要彼此发挥自己的恩赐，尽上个人的责任，你跟我要对别人负责任，发挥别人的恩赐，带领别人，鼓励别人，使别人能够开花，能够结果。我们看到这是彼得所关心的，我们看到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属于神的社团。因为不可能，神也不喜悦任何的人单独隐居到山上去修行，神不喜悦这样的人。神的社团是彼此借了恩赐，彼此服侍，能够带出来一个神的荣耀。人类不能彼此不相助而生活，这是彼得的教训，这是圣经的教训。我们看第二个角度，第一个角度不但要好管家善用恩赐服侍，第二个角度彼得在这边讲，好管家还要靠主服侍，靠了主来服侍。不但要善用恩赐服侍，是靠主服侍。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我看过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好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很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们，甚至于传道人，他们的侍奉是善用恩赐，但是他们只靠恩赐来侍奉，这是危险的。弟兄姐妹，神绝对没有叫我们只靠恩赐来侍奉。是的，彼得在这边讲好管家善用恩赐服侍，彼得还劝告我们好管家要靠主服侍。你善用恩赐服侍，你要小心一点，你一直靠自己的力量在服侍。你要知道彼得这不是完全的，那完全的侍奉是什么？好管家还要靠主服侍。第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彼得这个时候拿两个例子来看，他讲好，为什么我们要靠主？你就是有恩赐侍奉的时候，你也必须要靠主服侍。彼得在这边讲靠主服侍是靠主的什么东西服侍？三样服侍，我们等下细节来谈。第一样，靠主的话服侍；第二个，靠主的能力服侍；第三个，靠主的爱服侍。彼得在这里讲出来那个侍奉的秘诀，那个做好管家的秘诀，不单单你跟我要善用恩赐，个人有责任，对别人也有责任，发挥恩赐，但是要小心。我在侍奉的过程中曾经跟很多人同工，有的人真有恩赐，那呢，他的语言的恩赐很强，他的音乐的恩赐很强，他的讲话甚至于讲道的恩赐很强。哦，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侍奉的时候真痛快。为什么呢？他这个侍奉的时候呢，他这个恩赐强，他人又聪明，那呢这个呢讲话语言又好，讲得好，然后呢他音乐又好，他唱得又好，所以你跟他一同服侍的话真高兴。那呢我曾经有一位跟我一同服侍的传道，我真是喜欢他，而且呢他又长得真是英俊，所以连我看了都欣赏他。所以呢我跟他一同出去的时候呢，那我们跟年轻人一同的时候呢，那就是我讲道，好在呢他翻译，然后呢他弹琴，他吟诗完的时候我上去，我真是爱他，喜欢他，我真是喜欢他。因为呢人长得漂亮， 那个一口的语言能力强到极点，没有口音的，没有口音，讲出来的英文没有口音的，而且什么呢？而且人见人爱，而且怎么样？而且他有什么我们所讲的啊，属灵的魅力 charisma。那所以呢，一聚会的时候呢，一同的时候呢，那人来的特别多。那当然呢，不是来看我的，也可能不是来听我的，是什么呢？来看他的，来听他唱的。所以跟他侍奉的时候真是愉快，真是愉快。我实在爱他，那呢常常给他侍奉的机会，那呢但是呢我鼓励他，我常常的警惕他，要怎么样？不能靠你的恩赐服侍，要怎么？要靠主服侍。靠什么？主的话服侍，靠主的能力服侍，靠主的爱服侍。所以在这个地方下，彼得讲到的一些恩赐的正当跟忠实的一些用途，他选了两个例子，弟兄姐妹们，这两个例子真是好。彼得你看是一个渔夫，经过了圣灵吹的气，圣灵透过了他讲出来的话语，真是有智慧。你知道在这边讲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什么？恩赐最强的先知讲道，大家都羡慕恩赐最强的是先知讲道。一个例子是什么？最普通的恩，最普通的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们，怎么帮助弟兄们？辅导，帮助他，安慰他，这是最普通的，很多人有这个普通的恩赐。所以他举了这两个恩赐，一个最大的恩赐，一个最普通的恩赐，通通都要靠主来侍奉。我们来看，有讲到的，讲神的言语上要靠主，要靠主什么？敬拜神、爱神的心态，来依靠神的心态。第十一节前半段，若有讲到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哎，有的人口才真是好，一讲到的时候，加上他口才好，你知道，那底下呢听的是津津有味。那没有人呢，没有人打瞌冲的，那就喜欢听，而喜欢呢听他继续讲下去。那呢要小心，你在运用恩赐讲，你在讲道的时候，彼得在讲要用主的话，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规规矩矩解释圣经。你自己要把圣经先懂了，里面的经义抓住了，里面的经义抓住的，经过一些组织之后，花上了功夫之后，你要怎么样？一篇讲道出来，一篇讲道，对我来讲的话，每篇讲道是花时间，每篇讲道我到一个地步，简直不知道写这个讲章怎么写出来的地步，甚至要跪下来求神的时候，每篇讲道才像榨橘子水、榨橄榄一样的才能够出来。当它出来之后，我要组合成一个逻辑式的各种的考虑才能够出来。当一篇讲道出来的时候，自己领会的时候，然后什么才能够出来。当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所谓讲的要三级跳，要怎么样？我要如果要讲彼得前书的话，我要跳到彼得的位置上，2000年的位置上，对这群小亚细亚受苦的人、受逼迫的人、受罗马逼迫的人，跟他们讲出来。我要跳到他的位置上，找出来他的概念、经义是什么，然后这个经义要第二跳，我要把它吃进去，吃进去融会贯通了之后，我自己理解，我自己甚至于要行出来之后，我才能够第三跳，跳到21世纪，甚至于在法国这个地方，在巴黎这个地方，跟在巴黎这个地方的华人，我要能够讲出来。因此我要跳三次，我才能够准备好这个信息。因此按照神的话圣言，不能够凭我的恩赐读了一下我就讲出来了，需要什么？花时间，需要花功夫。但是基础是什么？按照神的圣言讲。按照神的圣言讲这句话有很多人误解，因此我必须要花时间再讲一遍。讲道是做主的出口，在对神的一种敬拜，一种灵祭，用口来服侍神。那要按照神的圣言讲，彼得讲，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什么，我在讲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先讲这不是什么，不是说用第一人称神的口气讲道，用第一人称先知的口气讲道。耶利米 可以这样讲，先知可以讲，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怎么怎么怎么。所以你不能用第一人称，你不是先知，不是说你讲到的时候讲神的话今天临到我，因此你应当怎么样，你应当出来奉献，你应当做什么。那我们正统福音派的不觉得这是对的，而且我们觉得这不是用这种方式。现在这个时代，神不再用一个人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这个话，不是借的这个，因为有人就用这个来解释，不是这个，而是什么？而是要向神，把神的话咀嚼之后说出来，代表神而解释神的话，一个谨慎的态度，而适合于现时代的需要，而讲出神的经义，也就是用三级跳的方法来讲出神话语中的经义。讲道可以是一件美德，是一件很好的灵迹，但是我们必须要讲神的话，讲神的话，靠主的话。为什么讲道要用这种态度呢？因为讲道是一个侍奉中间最重要的一个侍奉，因为在聚会中间、聚集中间、正式的敬拜中间所讲的话，会带来给会众很大的影响。因此你跟我要格外的谨慎，上讲台所讲的每一句的话语都要忠于神的话，甚至于我们的最好的祷告。我常常心里祷告，让今天的讲台的服事每一句话都是宝座上所允许的。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工作，在教导神的话语上，我们代表基督，我们讲出来神的话语。我们如何按照神的圣言讲呢？要照主的话去操练，去行动。我们要接受装备，我们要研读圣经，否则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讲出造就的话语来呢？好，这是第一个例子，是最大的恩赐。我们再看彼得找第二个例子，是一般的恩赐。这一般的恩赐是什么？就是在服侍人的上面，要靠神的力量来服侍，靠神的力量来服侍。它是指什么？它是指十一节后半段，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神所赐的力量，我在这边我解释一下啊，按照神所赐的力量，也包括按照神的话，对不对？第一点我讲按照神的话，第二点按照神的力量，第三点按照神的爱。因此当然也包括用神的话跟人讲。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安慰别人的时候，当我们鼓励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劝勉别人的时候，千万人的话少一点，千万讲神的话，用圣经讲，用圣经讲，用神的话听彼得的劝告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讲到一般的恩赐了，我们中间不是每个人要上来讲道，讲道很重要，那个恩赐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靠自己的恩赐，是要靠主的话，要谨慎的态度，不要用第一人称的态度讲。好，我们现在讲一般的恩赐。我们中间有团契，有各种不同的团契，团契中弟兄姐妹有需要要带到，然后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用神的话，用神的能力。为什么呢？用自己的能力的话，有一天你会宣告破产，对不起，我话已经听够了，你讲了千篇一律，每次都是这些苦的话语，我一到你就听，我的耳朵一直都借给你了，我一直都在听了，现在我宣告爱的破产，没有办法从我身上再挤出任何的爱了。这是什么呀？这是靠人的能力。不要讲你这样子，传道人也这样，牧师也这样，到了之后呢，那人的需要太大了，你一直用人的能力的话，你要宣告爱的破产，我没有办法再支出爱了。这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是什么？你是没有用神的话讲话，人的话太多，人的话太多带来一个什么危机？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希望做有智慧的人，人的话太多，你讲出来的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你千万记住约伯记最后一章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的时候是讲什么呢？是讲到怎么样 42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看到了神耶和华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里面的一个，三个朋友的一个是什么？42章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哎呀，不得了！那三个朋友是什么样？是要帮助约伯，甚至于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工作非常好，就怎么样？一声话不想坐在他旁边，几天几夜坐在他旁边，这是最好陪伴人的方法。我有个好朋友是个牧师，是个有老练很有爱心的牧师。有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个病人，为什么看一个病人呢？这位先生呢，老先生快要过世了，结果他的儿子在旁边，没了多久之后呢，这个老先生过去了，过线之后他又去安慰这个儿子，他讲，我讲了一句话，他讲，我知道你的感觉，你的父亲过去了，我父亲过去的时候我也同样的那个感觉。哦，他讲这个话他以为可以帮助他，这一个弟兄面孔一板下来，他讲，牧师，你知道我的感觉，你的父亲是你的父亲，现在死的是我的父亲，你知道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你知道我的感觉吗？从这个之后，这位牧师，老练的牧师跟我他讲，他不敢多讲话，只学怎么样，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以前做的事是对的，就是几天几夜站在旁边沉默的陪他，为他祷告。你知道我父亲过去的感觉，这位弟兄这样讲。所以你不知道你旁边的人他的婚姻失败他的感觉，你不知道你旁边的人他生病痛苦的感觉，你不知道你旁边的人他失业的感觉，你不知道你旁边的人现在在水深火热之内的感觉。你不要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甚至于你有同样的感觉，你有同样的感觉是你的感觉，你知道他现在的感觉吗？所以千万千万弟兄姐妹们，一般的恩赐运用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你看看耶和华对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的怒气，你知道怒气，怒气，你知道希伯来文的怒气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鼻子里面冒气出来，鼻子里面冒气出来，跟那个牛啊，鼻子里面冒气，要斗牛的时候，那个牛拨了土之后。鼻子冒气，我的鼻子冒气，对你三个朋友，三个朋友讲什么呢？因为你们议论的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事，我约伯讲的话比你们的，你们想劝告他。第八节什么？你们现在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你去买买看多少钱，欧元你去买买看多少钱。所以你假如做了同样的事情的话，你不献上这个燔祭，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放到怎么样，放到你们教会的财务的那个里面去的话，你就不得平安，那个神就怒气，鼻子里面冒着气就对了你。你看到之后还要怎么样？还要不但是花了钱买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祷告，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愚妄办你们。你们的愚妄，我今天客气一点，因为愚妄这个字我不愿意用，只是讲没有智慧。那神的话在这边讲呢，神可以讲愚妄，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重复又第二次讲，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是，就是说我的仆人两次讲都是对的，你们讲的话是错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小心用你的恩赐，那个一般的恩赐劝告的时候，最好少讲话，而怎么样，而做个有智慧的人。怎么样做个有智慧的人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用主的话，用主的能力，甚至用主的话都小心。因为什么？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是用主的话，主的话，主的话怎么样？反而怎么样？使耶和华讲，我的鼻子冒气对你们。所以你跟我多要小心，我在辅导别人的时候非常小心。所以呢，有些话最好少讲话，那讲的话用主的话 主的话的时候，也不要带指责，也不要带你自己的评议。那你要怎么样？你要按照神的力量服侍，来帮助他，使他能够得到帮助。在这边呢，你跟我要彼得举的这个例子，好，我们看到了这个例子之后呢，我们看到彼得在这边讲，好管家善用恩赐服侍，好管家靠主服侍。我们呢，再来看第三个角度，彼得在这边讲，要靠主的爱服侍，好管家要靠神的爱服侍。第八节，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在这边提醒，各种你有恩赐，但是那个爱呀、啊，那个爱好像什么，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什么事情你有过犯的时候，都用爱来遮盖。那这个爱是什么呢？这个爱我把它叫做万能胶啊。现在什么东西一破了，拿这个万能胶啊，一捏呢就捏起来了，就好看了，就可以强了。爱是一个万能胶，你跟我呢，人是不完全的，你跟我的服侍也不是完全的，有缺陷的时候用爱，万能胶，每个人都需要爱。你爱，你烧点菜给他，他喜欢的菜，你带点菜给他，你带他出去吃一个饭，听他讲，然后呢，给他一点鼓励，使他开花。我们讲的都是正面的话，我们避免讲负面的话。我常常我在教会喜欢带这个松柏团契。那我自己年龄也大了，我跟松柏团契的人讲呢，有几方面你要注意，你老了，对不对？人老的时候呢，都是怎么样啊、从下面开始往上开始老了，脚就暖了，对不对？那第二方面呢，人老了你是什么样？你的嘴巴你要小心，人老的时候一直就讲自己了，那不大讲别人了，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一下你有没有老，就是人老的时候，不但是讲自己呢，讲出来的话呢都是负面的话，都是负面的话，正面的话就越来越少了。那这个是绝对就是老了，绝对老了，怎么样呢？正面的话越来越少，鼓励的话越来越少了。因此呢，我很愿意看到，我也看到了，我们教会呢有很多的松柏团契的一个好现象呢，怎么样？松柏团契的人爱表现的更多了。现在都是在讲什么正面的话，都在鼓励的话，那呢，尽量鼓励别人，尽量使别人开花，那使我们能够年轻，使我们年轻，而且使我们的年轻人喜欢跟我们在一起。那这就是什么？这也是圣经上的教训，爱，用爱来浇水，来弥补这一切。我们看到了，我们好管家要善用恩赐服侍，好管家要靠主服侍。我们呢，第三方面，彼得还讲，不但是要善用恩赐服侍，彼此服侍，个人自己有责任，而且我们要靠主服侍，靠主的话，靠主的能力，靠主的爱。第三方面还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好管家为主服侍。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为主服侍。有时候你跟我服侍的动机啊，不知不觉中间，时日长的时候呢，不知不觉中间呢、啊，自己以为自己的服侍的关系而成为老大了，在教会做老大了。那这种的心态呢，就是怎么样？彼得在这个地方叫我们检讨，你到底是为神服侍，你现在觉得是老大了，讲话的分量大一点了，讲话的重一点了，讲话有点命令式了，还是什么呀？你是为主在服侍，所以好管家为主服侍。第十一节第三段上面，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多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哎，我真喜欢彼得。彼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有没有命令我们？他有没有摆老大给我们？他有没有讲我用使徒的身份命令你？你侍奉的动机一定要是为了主，像我一样，有没有？彼得没有这样讲。彼得你看看，他每次要命令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身份呢而降低下来，他不把降成使徒。他有时候他在实在要命令这些长老了，教书长老怎么样，我们案例的时候常常用那句话，彼得讲的，他呢自己就讲了，我是长老的身份跟你讲，他没有讲我是使徒啊身份来讲，来教训我们。那所以你看，彼得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一点的时候，马上谦卑下来，他觉得他没有分量讲这句话，只有主才能讲。因此他讲的是一个祷告， 在这边你看到他在做一个祷告，他讲呢，原来荣耀全能，全能将这句话的全能，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服侍的主是全能的主，是荣耀的主，我都不敢拿他一点沾一点边，抢到他的荣耀。所以在这边讲的最重要的一点，你做管家的不要搞错了你的目的，侍奉的目的。管家不是促进自己的利益，管家是促进主人的利益。弟兄姐妹们，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管家不是促进自己的利益，管家是促进主人的利益，管家是为主服侍。不要搞错了目的，如果搞错了目的之后，我们见到主的时候真是羞愧，做一个有愧的，有愧的工人。主看到我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如果讲这句话，他讲你怎么，你讲到很多，试着讲到很多，但是每次怎么样，你都把我的荣耀给遮掉了，这句话的话会羞愧到极点，弟兄姐妹们。所以保罗讲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一个无愧的工人，看到主不要羞愧，因为一切权柄尊贵权柄荣耀全是属于他的。我喜欢一个神的仆人，这一次你们也知道，加尔文。加尔文死的时候我也提了，死的时候都不要怎么样，都想到了怕遮到神的荣耀，因此他跟他的亲友讲，我的墓碑上面没有怎么样写的加尔文几个字，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因为他避免人家把他的墓当做一个基督徒的秋坛在那里拜。你看到没有，都考虑到今天有很多神所用的人。我记得有一个牧地神学院的院长，一个老院长，人家问他说，你有没有为你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他讲我有。学生就问他了，你为你自己祷告的到底是什么，最常祷告是什么，给我们听听好了。他讲我为我自己祷告的就是一件事情，希望我结束的好，结束的好 end well， 希望我的侍奉我的人生结束的好，能够荣耀他的名。今天有很多神的仆人老结不保，你跟我要小心，为的是什么，要我们结束的好，带给荣耀，不要抢掉神的荣耀。你如果抢掉神的荣耀，你看到主的时候以后就没有办法跟他一同同享荣耀。你现在如果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而自己不抢掉神的荣耀，是为了主的关系的话，上去尽管全是神的荣耀，而且呢他乐意跟你在天堂一同在分享。弟兄姐妹们，动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好处，不是为了旅行，不是为了做任何的事情，而为了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目标，目标是十一节第三段，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得荣耀，荣耀全能多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管家的职责是让主人不是自己得利益，而是我们欠神的，要把工作做得好。所以好管家服侍的东西单纯，第二方面，好管家服侍的目的明确，你服侍的目的明确。第十一节第三段也是，原来荣耀全能多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管家的职守是荣耀主人，不是自己，不是自己。感谢主，神放了很多你前面的服侍主神所用的人成为我的警戒，有的是很好的例子，有的并不是很好的例子，都成为我的警戒。那神呢，放在我前面有好几个神所重用的仆人，那呢我都向他们学习，学习我自己学习到一点，学习到一点呢，我再继续不断的学习。那我假如出来侍奉的话呢，侍奉就纯侍奉，绝不旅游，绝不旅游。我旅游的时候呢，那我就是专门是旅游，单纯的目的是清清楚楚。我绝不到一个地方顺便，那当然顺便能够侍奉，我当然侍奉。但是我如果去旅游的话，我就是旅游。 那我如果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的话，就是讲道。那我不喜欢用自己做例子，因为呢，我是学，我是模仿，我是从我前面的传道人我看到的榜样，让我看到单纯的目的。这个目的不单是你自己知道是单纯，而且这个目的是明确的，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的，这个目的是明确的。这边呢，因此多是他的管家的责任是荣耀主人，不是荣耀自己。彼得这样讲，为的是使我们不会夺掉他的荣耀，因为原来荣耀全能多是他的。也许你会问啊，这样的管家，这样的努力，那是会得到什么的好处呢？你放心，这些呢，通通怎么样，以后神都会赐福给你，不但赐福给你，甚至于今生他也给你怎么样足够的用的，也给你福分。到下一个月，整整的下一个月，也就是再过30天，是我全时间侍奉主整整20年。所以我很感触，那呢，神在过去20年中间丰丰富富的赐给我，那比我前20年靠自己的手，靠自己的能力去工作，神赐的福分更多。神丰丰富富赐给我的家人，丰丰富富的供给我房子住的、行的、衣食住行各方面。我们当初20年前奉献的时候，那师母呢，以为什么？她有一个最喜好的一个个人的嗜好呢，就是到各地去旅行，特别呢是看各地的文化。她以为呢，从此之后道别。那呢，感谢主。那呢，他呢，自从我们奉献之后，他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机会了解别的地方的风俗，别的地方的文化。神绝不怎么样欠我们，那呢，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主人会把自己的荣耀，一切的好的都能够给你跟我来分享。你跟我的服侍是要结束的好，你跟我的服侍是要动机正确，单纯的是为主。你跟我的服侍是要目的明确，不沾掉神任何的荣耀，不擦他任何的油，单纯的服侍他，单纯的服侍他。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是护道学的泰斗啊，凡泰尔，那呢很多人都知道他，世界各地都知道他。他是个荷兰人，叫 Van Thier， Dr. Van Thier。 那我一去神学院的时候，就常常他一个人在校园里面散步，因为呢老的教授通通都过去了，被主接去了，只剩他一个了，一个泰斗了在那边。而且呢他的家人呢也都没有，只有个儿子，只剩了一个儿子。他说亲爱的儿子，非常爱主的一个儿子。所以他常常在校园里面沉默在走的时候，我们一看到他的时候啊，就好像你到了普林斯顿学校的时候看到了校园里面爱因斯坦在那边走路一样。那我们觉得很佩服他，这个老仆人仍然在那里教书。那有一天特然的一个消息，教我的教会历史的这个老师呢不能来上课呢，我们呢停了课，我还不知道。后来消息传来了，这个凡泰尔的独一的儿子死了。也没有人敢告诉他说他独一的儿子死了，他所爱的，为什么呢？而且是很爱主的一个死了，没有人敢去告诉他。结果大家就推的怎么样，推我教我这个教会历史，是个年轻的，他也帮他当做儿子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轻的人呢，他是在瑞士读的他的神学博士，那他语言能力很好，不但法文德文呢一口荷兰文讲得很好。他讲呢，好，你去讲，大家的校长也是你推着你去讲。所以呢这个 Dr. Gamble， 那这个呢教我的这老师呢就去祷告了之后才去告诉，因为怕他一讲了之后，他年纪太大了，怕他心脏病他触发。所以呢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反应的时候呢，他后来这个老师第二天的上课告诉我们，我们就问他了，你跟凡泰尔讲的时候怎么样？他讲我跟这个老仆人中仆啊，一生的工作就是护道，保护 保护这个神的道，而不让异端进来。那呢他讲他的反应怎么样？他讲我讲了之后，他起先没有反应，然后我看到怎么样，他的眼泪就直的这样流下来了，直的这样流下来不止。然后的我们讲，然后他做什么行动呢？他讲然后啊，他就讲起赫兰文来了，讲起赫兰文。那我们问他讲什么呢？他讲赫兰文讲什么呢？他没有讲其他的话，只讲什么呀？十七世纪西敏斯特小真理问答有107个问答，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整个包含起来，107个问答。十七世纪的时候，父亲在家里吃饭之前的时候怎么样？现在以前还有这个习惯，拿了经句拿出来读两下，对吧？现在连这个都没有了。那这个什么都是学这个以前十七世纪的时候，父亲就会拿了107条里面抽一条给这个儿子，叫他读，读了之后叫另外一个儿子和女儿答，一问一答。他讲什么？那我们讲这个凡太尔做什么？他讲凡太尔就讲107条的第一条，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然后呢，我的老师知道他要讲什么，老师马上答，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然后讲完了这个答案之后，我的老师马上讲第二条之后，凡泰尔接着讲第二条的答案，接着讲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107条这样对话。当人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他用祷告神；当人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他的一生为真道做了好管家、护卫者；当他临老的时候，到这个遇到这种受苦极大经历的时候，他只有到神那边，只有整本圣经所包含的真理107条重复的在他的脑中，能够帮助他。他不愿意问为什么，只是接受这个事实，让神的话语成为他的安慰。弟兄姐妹们，你跟我的侍奉必须是做一个好管家的侍奉，来等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早日的快来，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就应当有的生活形态是什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彼得告诉我们什么？彼得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做神国好管家，引主的快来。这个信息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上能够应用呢？彼得告诉我们要善用恩赐来服侍，要靠主来服侍，要为主来服侍。因为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也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多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求主让你跟我能够成为一个神国的好管家，让这一次的退休会让我们乘这5条的路径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的主，更加属灵上晋升。借着敬拜我们属灵晋升，借着读经我们属灵晋升，借着侍奉我们心里火热来属灵晋升，借着祷告我们有恒久顽强的祈求来祷告明白神的心意，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因为权柄荣耀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同样的有一个祈求，像老约翰的祈求一样，来主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次的聚集中间，我们能够思想属灵怎么的晋升，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主，当我们离开这里下山的时候，我们多愿意借着敬拜，借着读经，借着侍奉主，一样一样的使我们属灵的晋升，而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也成为一个心里火热服侍你的人，也成为一个属神国的一个好管家。因为我们在上面等待了我们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盼望的是当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他说你是我忠心 善良的好管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